第二个是有可能是你工作卡关，是因为你的老板就不能是个胖子，就你每一次老板都是胖子。
没办法控这个，
这个我们也很
生气。老板是胖子，可是这到底怎么选？你
就每天要拿一些蔬菜棒给他吃。
老板，听说
是
新的那个。
欢迎收听小热闹，我是燕芝，
我是红芝。
哇塞，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一集，我觉得大家应该会蛮想知道，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迷信的人，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做过什么很相信算命的事吗？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害怕算命的人，可是又想知道，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就是你知道我有一个离祖的包袱，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应该不是真的吧，
就会怀疑，是不是？
怀疑，但是
眼见为凭，
对，眼见为凭，这种东西怎么可能是真的？
那但是今年却立刻去就是安太岁跟点灯，
没错，财神灯，我们两个一人都点一个、欸，
所以你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你做过，这就是你做过最算是相信算命的事。
我觉得我们人都是这样，就是嘴巴上面讲讲，但心理上的渴望是很直接的。
所以我们立刻邀请了今天的大师来打我们的脸，欢迎简少年老师。
嗨嗨嗨嗨，
欢迎老师。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就我们两位姐姐耶。
我请你先道歉。
不是，两位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对对，讲两位姐姐的确有点过分了。
没有，我其实真的觉得他很聪明，他自己取名字的时候呢就已经先用少年了。
对，因为像大家都自己知道说，哎，少年老师或是少年你怎么样，就是已经先称赞了，你知道吗？
对，像我们就不敢说我们自己是热少女啊，不敢呢、欸。
哎，老师，
不是你们有小热闹啊，不会变大热闹跟老热
对对
老热闹。
有啦，我们还是有偷渡一点这年轻的感觉。
哎，可是像这样子，你取名字的时候，你也有想过吗？比如说简少年，这是有算过的。
简少年这个字还可以，然后但主要是大家都这样叫我，因为我学算命的时候年纪很小嘛，所以大家都叫我笑脸呢、欸。所以就一直叫这个名字啊、
哦、怎么没有说帅哥帅哥吃饭吃面哦、喔、
不会，因为老师喜欢叫笑脸的呀，就笑脸的来，然后就我就要上台嘛，
江湖感，
而且我们就要干活啊，因为我可能师弟师妹都是退休公务员啊，然后我最年轻啊，所以就在那边干活啊。
哦，我以为，所以我以为是名字，就是你有特别，因为你会姓名学嘛。
对对 对, 对, 对，
我以为是特别有算过之类的。
我自己还好，我就叫少年，我觉得还蛮合适就好了，因为没有完美的名字啊，就像没有完美的人一样，每个名字都有它的缺陷。那简少年的这个名字的缺陷，可能就是工作忙了点，然后这个性格比较幼稚，但我觉得还能接受，就这样吧。
还是缺什么就补什么，比如说我要改名叫王美美，这样就缺美就补。
这感觉是自助餐的名字。
OK，
我觉得你不需要再补食物了，真的
不
用
了，
不
用再补了，是不是？
对啊，好，那今天我们、就是、
我今天真的是非常的紧张，所以因为你知道，对于很多事想问嘛。
OK， 你最想要问的是什么？
因为我其实就是很少接触到这种你知道算命界然后老师等级的人，我也会想知道他们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啊，或者其实他们有些事没跟我们说。
对，今天就是要透过我们这种比较尖锐的问题，就逼迫了他来回答一下。因为他其实真的非常能言善道，我有看他非常多的 YouTube 影片或是像 Podcast 的访问啊，我觉得老师厉害的点呢，是他除了算命那些东西知识很渊博，不是只是给你说哦怎样怎样是渣男，怎么样怎么样会爱情好，是会针对说哦怎么样定义爱情好不好。我觉得他哇，他很认真的深入大家的心里面。
我感觉出来你很需要爱情，所以你把这堂课看得非常透彻。
因为我跟你讲，现在每个人都在等就是姻缘这一趴啊。
大家不要急，我们等一下一定会聊到，好不好？
对，我们等一下一定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去对号入座。但是我们有先对于就是老师这个职业很多感兴趣的地方，我想先问一下。
好，我想要先来问，就是说你有没有听什么别人想要来算命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你已经听到腻了，就是说哦怎么又问这个，比如说工作吗，还是是桃花，是不是类似这种？
没有，所有人都问爱情啊，都问真爱，他不管前面讲什么，他说我今天想问工作，问完之后老师爱情呢、啊、老师我就很担心我爸妈健康，老师什么爱情呢、啊
先假装做个样子问一个，
对，
听起来好像哦，我很在意这种东西。
对，尤其是我遇过比较酷的，像那种五六十岁的大叔，他可能从这个，我那时候人在北京嘛，他从山东坐高铁来找我，他就说老师我想把我的小三扶正可不可以。我一算之下我说你小三没有想被扶正，他说真的，他老公回来了，咱们二十几年的小三情要断了。
哇塞，这也太精彩了吧。
然后接着就问老师什么时候遇到真爱，我说大爷你65了。
哎，所以我好奇
65就没有真爱了吗？
不是，我是说你这个真爱的部分我觉得应该是随缘了，就不要强求嘛、哦、对啊，
所以你是属于一个会直接讲真话的人。
对，我就属于不太会心灵按摩的算命师、
哦就是、
我就是直接给答案，我有点像 ChatGPT、
okay、
就你问了问题我就啪啪给你答案，就这样。
所以如果一个20岁的年轻女子然后问说老师我的真爱什么时候会出现，但她一看就可能是可能真的65， 怎么办呢？
一般不会啦，一般大概在45左右啦。
一般来说
最晚
大家的真爱
到65真的有点太晚，代表这个人应该
没有爱情了。
不是，通常会65才有真爱的人一般不会问这个问题、哦、因为他就是喜欢开放关系，他才会一路到65才觉得体力不行了、
哦、OK
对，所以前面他一定是各种开放、哦、大概是这样。
所以比较不会有那有没有什么很特别夸张的例子是你必须一定要修饰，因为你看到太多他可能不想听的东西？
一般最可怕的还是死亡吧，就是看到他会死嘛、哦、但你又不跟他讲，但你只暗示他，最后他真的死了你就觉得干。
那如果他真会不会有人真的去问这个问题说老师你觉得我寿命多长？
我一开始第一次我一开始我没有教，所以我不知道不能讲，所以我就讲了第一次、嗯、讲了第一次是有个男生跑来问我说老师我妈就是能活多久，我想说哇这个孝子他妈生病了，然后我就说大概在2年后要很注意大概怎么怎么样，他说太棒了，再等2年就有遗产了。我想 shit，然后我就倒霉了大概2个月吧，然后回台湾的时候、哦、我师父就说你是不是跟人家讲什么时候会死，我看你一副衰到一个不可思议。
所以你们如果讲了不能讲的东西自己会衰？
对对对对，我们不能讲的，所以后来就我就不太会跟别人讲，包括我现在教学我不太教别人怎么看什么时候会死，因为我觉得教了之后你会想嘛，你会想看，但有时候你偷偷去看发现后面问题很多啦，我就没有教。
对啊，我就想说因为你们一次可以你们知道的东西太多了，虽然不到说通灵或是什么阴阳眼地步，但是你们一看人的面相这些会不会有时候就是觉得啊我其实不想要知道这么多，或是我不想，
是因为我们有职业病啊，因为我看你脸上颜色就是颜色啊，例如头发的颜色、啊、我不能改嘛。不然我之前分享就是我走在路上有次跟我老婆说，我说你看那女儿被人家被她老公打好惨，她说关你屁事啊，她说过个马路你不好过啊之类的啊，或者说你看那她偷黑啊这样子、啊、
你说她被打是你看到她的伤口，
她的面相没有，就是她的面相就是被老公打的面相啊。
还有被老公打的面相、
啊、对对对，被老公打的面相，有些面相就是她被老公打或者偷黑啊都是可以看出来，直接一眼就看完，就是
怎么样
是或者说她就跟她老公 老板在一起啊，就是干嘛当老板的小三，你一看完就知道了。
怎么样的面相是
会被老公打的，
或是有偷情的？
长得很
我想知道，没有打就可能现在不知道。我觉得大家会想知道说怎么样子是会有外遇，或是偷情的。
你是说你讲是被还是主动的？因为被打跟打人的不一样。其实打人的面相逻辑推估就是这个人的面相，他里面荷尔蒙失调很严重，然后他是很兽性的人，那他的样子可能又长得很像动物，那大概率他就是会动手，因为他忍不住嘛。所以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分析出来是这样。那一般来说就是我讲的会动手的男生一般来说就是属于第一个他已经长得是那种就煞气很重，就你一看就觉得哇看这个人就是
很凶，
对对，然后 他通常很帅，
通常很帅，
对，因为他们有种特质，一般眉毛眼睛超级近、哦、那你知道眉眼很近才有那种漫画人物那种帅气，
就是很有气势啊，
对对，但那种气势加上他如果脸的轮廓骨头都很明显，就是轮廓很明显来看的话，那基本这个人就是他生起气来会很激动、
哦、比较暴力，
对，相对来说比较激动嘛。如果他眼神又眼睛又黑白不分明，代表他现在脑子不清楚，他就可能真的会失控。那如果是女生被打的女生是什么样的，是不是？
对，
一般来说会被攻击的女生她有这种特性，就是第一个通常是要么就是她的这个鼻子超级窄，就鼻子很高很窄，
OK，
对，有人讲像类似蛇精脸这样的女生，
蛇精脸，可是我
有人真的是蛇精脸吗？
就鼻子很窄，下巴很窄，然后 OK， 她这个女生如果她眉毛眼睛又很近，代表她也很燥，所以她就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对，
所以大家整形的时候要小心，
不要整太过头，容易被
打。主要是他们会喜欢这样的男生，他们会喜欢男生是有一种可以征服他的，哦、然后这种
比较有兽性的感觉。
对，因为这种女生一般鼻子窄、下巴尖的女生又很燥、很急，她们性格一般来说也很硬。所以他们一般来说就两种，要么就是找了很硬的，要么就可能他们会如果鼻翼太窄，然后钱赚太多就可能养其他男人，对，所以他们有两种结果，大概是这样。
那就要小心，会不会这一集在听的时候大家去公司就一直看对方，然后说可以请你把口罩拿下来一下吗？我先看一下你的鼻翼。对，那我也很想知道，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算命或是算比如塔罗好了，他可能是以一个问题计费、嗯、比如说哦1000块可以问一题，或者多少可以问一题，那就是你知道你身为礼主的嘛，就很想知道说怎样子问 CP 值比较高。你有没有遇过就是你人家问你问题的时候你想说哈哈傻子没有问对问题那种感觉，像海龟汤吗？
不会，因为我是算小时啊，我不是算题数的，所以我就是一个小时内你要问多少就是多少、哦、然后我会逼着你问问题。
我
说
那他会
说
老师你语速要再快一点？
不会，因为通常40分钟就算完了，就你想得到的问题、哦，我是属于算命超级快的人，因为我是算嘛，我没有什么感应的过程，我就是算给你，然后就算得很快很快，所以一般来说我大概30-40分钟就算完了，然后剩下20分钟我就问你还有问题吗，你可以讲吗，什么都可以问。
哦，那就开始问你一个人资料，可能他对你有兴趣。
我的个人资料都是公开的、啊、8岁有个8岁小孩，老婆长相面包超人，这都是公开的。
你是不是没有生存意识、欸、
不是，老婆有答应说他在文宣里面要 公开说他长得像面包超人吗？
这是他同事对他讲，然后他是一个公开的讯号，因为大家都很好奇算命是怎么挑老婆嘛。
Okay.
我就说我喜欢旺夫的、啊、他说那怎么证明，我说他长得像面包超人，
我说脸吗？
所以你现在在那 Google 的简少年后面会空白一件老婆，就是大家会想看
面包超人
面包超人长什么样子的。
所以都没有一个你觉得就是比较好聪明的问法，比如说如果
我建议你列好二十个问题，
然后呢
你确保你现场不会想不到啊、哦、然后你在现场，因为你跟老师约也要时间啊，
对
啊，好一点老师可能你约他就好几个月，对吧？那你见到他了，好不容易见到他了，你又忘了问，就再等好几个月。
那比如说我的问题需要很明确吗？比如说我要问说，哎，我是在哪一年，然后遇到什么人，然后会结婚生，就是我要
你可以一直无止境的细下去，但是就看老师要不要回答你。
那对于老师
技术上是做得到的，
所以老师是可以算到这么细的，
是可以超级无敌细的，看他要不要而已。对，看你付多少钱嘛、
okay.
你付人家300块一个小时，然后问人家说请问一下我几年几月几号几分在什么地点穿什么衣服会遇到这个男生，我如果穿另外两套会不会更容易遇到，他穿什么样子呢？对啊，那他一定会觉得你问这么多干嘛。
我跟你讲、啊、说到钱这件事情我也很好奇，因为我们其实就真的是算命小白，就我们真的不太从来没有什么算风水啊或是紫微斗数这种的经验。然后因为我最近我有个朋友是算命的，他就我说哎、欸，那你要不要，我最近好像也想要看一下我家风水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后来询价之后才发现哦，原来看风水或什么之类的价格落差非常大、欸、就是有些人就从几千块到好几万到好几十万什么都
到上百万都有。
对对 对, 对, 那, 对, 对, 对，那像我们这种完全不懂的人我们要怎么就是判
别，辨别，
对，辨别说哎，我到底适合
你的目的是安全还是你想要找到超神的人，这个需求不一样、哦、
OK，
你如果觉得只要安全可以 work 你就找你朋友介绍的嘛，就可以 work 了、嗯嗯、如果你要讲超级强的地理师，我们讲什么叫地理师，就是他什么都不干只看风水，他不算命不看相然后只干风水，这个逻辑很简单，就你什么资料都不要给他，他走到你家门你可以问他请问我去年怎么了，他开始讲然后问他说那这个房间的人怎么了，请你可以依序讲，他是可以知道的。
天哪，
所以是可以接受的，像这样你说地理师吗？
纯粹的地理师，对，但因为地理师性格都不好搞、啊、你如果这样问他就翻脸了。
那这样子怎么？你刚刚又叫我
们问，但是你可以确保他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等一下，所以
你可以委婉的问。
你说走到那边，然后说：“请问这间房间人怎么了？”
对，你可以委婉的说：“我就是我家人住在这间房间，然后最近好像那不太好。请问，我想知道是不是有什么风水上的问题？哦、然后他这个房子为什么会让他前几年这样？怎么样？”
哦，
然后就说、哦、他这个房子因为怎么样，他就可以解释给你听嘛，逻辑是他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他去年怎么样什么什么什么今年怎么样、
哦、会不会走过去说哎，那个我女朋友房间那他怎么了，然后那风水师说你根本没有女朋友少骗了一个臭宅男
是不会，他不会 他一般来说也很有礼貌啦、
嗯、
对，但是他是可以看出每一间房间会发生什么事的。
哎，但是那个价格来说的话，因为有的就是真的很贵啊，所以我跟燕子有在讨论说对不起我们比较世俗一点，我们会想
对对对
我们会用一个就是比如说哦，你可能有些成本啊，你学习要些成本，那可能有些东西你的个人来这边你有一些比如说你的时间，还是说其实这东西泄露天机会其实很耗体力，就那个价格定价你们是怎么在拿捏的呢？
应该说定价应该是基于你的忙碌度嘛，就你一直调价格一定是你太忙了，客人爆
啊市场需求啦，
对，你就一直往上一直往上，因为像我最早在大陆的时候 一次200块随你问嘛，人民币，我后来在2019年开始2018年的时候我已经是一小时8800块人民币嘛，对啊，就是因为一直调一直调一直调会一直爆一直爆一直爆一直爆满嘛，最后你只好调到这个数字嘛，控制这个内容。对，那第二件事是、哦、这个风水师他本身的学习成本也在，因为一般来说越早年的老师学风水超贵，随随便都是你学一个技术是100万到200万起跳，你整套学完他一生可能要投注2000到3000万、欸，所以他收很贵也很合理，因为他要回收这个成本嘛。那但是现在年轻人算命师比较便宜，因为资讯发达了，对，但是相对来说这个价格还是有对应。再来就是你的资产，因为算命师我没有开玩笑，我有个朋友是心理师，他就说他觉得很难赚，他觉得薪水很少就是他觉得
很辛苦，
他觉得
这个不成比例，
因为他会跟 TOP 的这个顶尖的心理师对比他的价格嘛，他有调过他很奇怪。可是算命师他的收费是基于这个人总资产的百分比啊，举例来说我同样解决我做完一个风水解决一个问题，如果是郭台铭他可能就因为这样省了10亿、
哦、
那一般人可能省了10块，所以一来一回就差很多啊，所以这是价格也是跟他服务的客群是有关的啦。
哦，难怪就是那种大老板最喜欢最在意风水这种事情嘛，或者是那种大主管啊要做这种财务上的决策的时候，
对，主要因为他们风险控管已经算到一个极致了嘛，在物理世界里面、嗯、所以他们就希望在玄学世界里面给他一个保障。
对，
而且他们通常不会只有一个算命师，他们大概有5到6个，他们会把同一个问题拿给五个人问，
那怎么样看谁比较准这样吗？
取交集啊，所有人都说的事情一定会发生啊、哦、那剩下某些是各自解读他就会知道啊， 啊，所以是很聪明的。
哇，五个，
这真的是有统计的概念耶。
你知道以前有这个海运公司会有看相师坐在后面面试吗？就是如果这个面相看起来会沉船或摔飞机就不能进来。
哦，原来如此。
它是最后一关。
哦，真的假的？
对对，非常有名，非常大的海运公司，这公开资料，大家 Google 可以找到。
所以其实自己先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你去看一下杰少年老师的课，如果你自己的长相不适合
被录取的话，
对，就干脆连试都不要试了。
我这堂课的设计主要是为解决卡关问题啦，因为那时候我们跟智慧星聊天的时候，他就讲说，他们想问我出课，可是我说我已经有本来就有算命师的课，那我们是不是能做一个不一样的，就讨论出一个解决你不想成为算命师，可是你又想解决人生问题的课？所以我们所有出发点全部都是卡关嘛，例如说你爱情卡关，很有可能是你每次找的都是属狗的，你其实就是应该找属猴的，对吧？然后那第二个是有可能是你工作卡关，是因为你的老板就不能是个胖子，结果你每一次老板都是胖子。
没办法控这个，
这个我们也很生气，
这个老板是胖子，可是这到底怎么选？
就每天要拿一些蔬菜棒给他吃。
老板听说
是
新的这个新的这个蔬菜棒最近很红，这样。
反正就是他逻辑就是说，例如说老板很胖，例如说老板可能是土型人，可是你是木型人啊，然后你跟他是相克嘛，因为你克他，他也不爽啊，就这样啊。或土克水，你可能是一个脸很圆的人，那其实跟性格还是有关的。所以这就除了这之外还有健康嘛，教你说为什么你老是头痛，可能是你这个屁股的筋拉到你的头啊，然后你可以算出来说其实是什么原
因。老师可以示范给我看什么叫
屁股的
筋
拉
到头吗？
他应该他是经络的问题，就是今天你可能是如果你在物理教室他讲会有一种髋骨，你的髋骨如果核心肌群不够，你是会扯到你的筋嘛，
对，
你会痛嘛，所以这个痛如果一直扯到往上传就会叫头痛。所以这时候物理治疗师就压捏着你的腰说这样是不是不会痛，我说干对真的、欸、
我跟你讲以后请假你们都没有写清楚，以后写什么头痛就写屁股筋就对了。
对，
写什么头痛啊，
我今天请假就是因为我屁股已经也一路痛到头了。
对啊，老板请理解。我真的有很期待一个 part
怎么样，
就是面相。
对，因为他刚刚讲了很多什么土型人啊金型人这件事情，
你们脸型比较都算是长脸然后下巴，所以你们两个都算是木型人的逻辑，就对于学习啊、哦、成长啊是很强的，但是燕姿的这个颧骨比较往里面一点，然后下巴看起来也尖一点，然后你的是内双嘛，眼睛看起来缝一点、
哦、OK，
所以你这是木型加火的特质，所以你会有个急躁的状态但是往里面烧，所以你会想要学习跟成长，但是你更适合做自媒体，更适合做创意，然后你个火焰在，可是这种状态就是你会觉得很消耗你自己，这个面向就是木带火的特质，那谁旺你一般就是水型人，所以你要找灵活的胖子他才帮助你。
面包超人。
对， 对，面活的超人，灵
活
的胖子，
灵
活
的胖子，
灵活的胖子，
灵活的胖子、
欸、现在公开征求灵活的胖子，
就像什么蛇丸啊。
我、欸、等一下，你这样讲完
不是
我接下来要怎么办？
我真的要举手，他到处推荐蛇丸，他连表姐都推荐蛇丸。
对，蛇丸是一个
到底接了多少蛇丸的业配，每个月是不是会很多？
因为你知道灵活的胖子不是那么多，又有名的没有那么多、
oh, OK，
没，
那如果我把我喜欢的对象我一直把他喂肥，这样可以吗？
把他变灵活的胖子。
对，我把他变成一个灵活胖子。
可是有的人就胖不起来啊，你发现你怎么喂他脸就胖不起来，是不是有些男生他虽然身体很宽可是脸就不会胖、
哦、
女生也是一样、啊、
那红姿呢？
那红姿就比较辛苦一点，因为红姿也脸很长，但他的颧骨很明显，腮也很明显，然后他的眉毛更往里面一点，然后他是、直接就是外双，他双眼皮双得很明显，没有那么缝、
嗯、
所以他这个是木型人带筋的结构，因为骨头是筋，所以他就是会刻到他自己，所以他会在很多时候去一直锻炼自己，他会觉得说他不能就这样，他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压缩压缩自己，
不断的要登上一个更高点。
对，这叫栋梁之才，就他喜欢雕刻自己，那雕刻自己本身就是个劳碌且辛苦的过程。
等一下，简单的说就是劳碌命嘛，是不是？
对，但你会很有成就，你能为这世界创造很多东西是因为你是一个雕刻的人，然后因为栋梁就树长越大雕起来越屌嘛，所以他就年纪越大的时候他会 越惊人，大概是这样，但会比较是贵气，比较不是表演方向，就是他会是可以是大家很崇拜的人，或是说他很有事业的人，大概是这样。
哦，所以蛮适合当一个事业上面的领导。
对，我们刚刚不是前面讲厂长吗？
对对，
面向就适合当厂长。
他们刚刚一直叫我当厂长，
我觉得也很适。以我对你的了解，我觉得你很适合当厂长。
怎么说？你说说看。
你就是很你喜欢掌握事情，是不是
控制狂？
你是不是？先回答，你就我现在问的问题，你就说是或不是？
我觉得我有种被审问的感觉。
是不是喜欢管掌控事情？
是。
是不是很善于跟大家沟通？
还可以。
大家做得好是不是会开心？
会啊。
那你就是厂长。
你就是厂长。
你就是厂长。
哎、欸，等下，所以双胞胎竟然就是面相还可以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小时候可能比较难看出来，但长大后会慢慢因为自己的性格就会越来越不一样。
那红姿也是要找灵活的胖子吗？还是他比较适合
什么样的人？
哦，他这个故事比较酷炫一点。对，因为他找了这个 他找到灵活胖，因为灵活胖子不太可控，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灵活胖子可能会觉得有被压制感，对，他会有这个状态。那他的话，我觉得比较理想上面是怎么样？他去找另外一根更大的木头，然后去雕刻他，我觉得更好。
木型人，
他去找另外木型，然后更高，身高很高，性格很温的男生，然后可以接受被他一直雕刻的，我觉得会好一点。
你说那这样我的另外一半就会一直被我督促咯？
对对，然后他是那种很温，然后身高很高很长，然后感觉很温的，一直被雕刻。
感觉在欧洲
哎，
在欧洲，我想问为什么一定要身高很高的点是说
木
型人本来就是。
要身高高才是大木头啊，如果身高比较不高的木头就是花花草草，
只是树枝，
对，你要找的是栋梁，所以篮球员可能很适合你。
篮球员，天哪，我要多看那个哎、欸，我去看 P League 之类的。
对，你就要多去一些球场的地方，
就手长脚长，
然后一直运球啊这样子，然后拿一些雕刻的东西去那边，有没有人愿意被我雕刻？
或是大学里面很高的教授啦，也都很适合你，
一定要高就对了啦，
一定要高，因为高才能接受他无止境的雕刻，就这样。
啊，这样感觉我好像就是一定要挑高的，好像我很 picky 一样
啊？会吗？我还要找胖的？哎
、欸，你们怎么这样啊？
不是我，
你怎么这样、啊？
高的跟胖的有哪个比较难找吗？
我觉得我们其实大家都要努力寻找啦，因为爱就在角落啦，要仔细寻找好吗？
这是什么
金句啊？
你找
在
角落，
你找你的灵活胖子，我找我的高的树。
对，听众们现在找一下自己家里角落，看、okay. 有没有找到。
我欢迎很高的男生跟我联络。哎，那我也想要知道，就是因为我就是也有认真在看老师的课嘛、嗯、就是在看就是烂桃花这一块，我觉得蛮有趣的，他在教女生怎么辨别说哎，可能遇到一个男生他可能是烂桃花，
是，
那他有讲到就是比如说我的眼神有露出一些比较凶猛的目光，那他有讲到说如果你没有办法辨别就是什么叫凶猛的目光的话，其实你可以多练习，就在家里拿一些狗的照片、
啊、动物
蛇啊，动物啊，
狼的照片，对
对。
那我看这边的时候其实我就是觉得蛮有趣的，可是因为最近有很红比如说像小狗眼那种犬系恋人、嗯、
对，
那这种怎么说呢？因为女生也很喜欢，你知道小狗眼的男生不是有种你知道吗，幼犬的那种感觉，
这个风险很大
很大嘛、
啊、
因为它可能会长成狼犬。
你看你家的小狗都在干嘛，就
咬东西，
不是就攻击它的枕头或什么的、啊、所以它就很容易，
可是很可爱、啊、
这种就它欲望会很强啊。
哦，
对啊，然后大家又很喜欢它，你知道这年头这个诱惑的抵抗力越来越低了，
所以就是其实有小狗眼的男生就其实也很危险咯。
是的是的，就基本上它是性格决定的很多事情嘛、哦，对啊，那当然台湾的这个离婚率现在已经要50几%了嘛，这就意味着说如果一段感情你婚姻里面可能一半的人爆了，剩下一半可能一半玩的一般般，一半玩的不这个还可以，
对
对，所以你知道这个风险就变得很高，如果你找了一个这样的对象大概率他就很容易失控。
但所以就是个性是跟基因有关系吗？因为比如说我们长的脸型这些跟基因很有关系嘛，还是后天的，就是比如说我只是在幻想，我在听的时候如果我今天刚好我的脸型被老师讲中了，我老师你在挡我爱情运欸，就是
不是你这就是渣男该去吃屎啊。
不是我的意思
控制你自己啊，
说不定没有，我的意思说说不定我不认为我是或说不定我不是，但是被这样讲的时候到底比如说我就会想说哎，是因为我后天把自己训练得很好吗？还
是不
是，
他通常是这样，通常一般他是、面相学看的是你五脏六腑嘛，那我们刚讲眼睛水汪汪通常是什么状态，就是外肾亢进，就肾脏在中医逻辑里面就跟肾脏有关，那他肾功能很强的时候就会很需要这个走肾，所以就会跟大家发生一些肾关系，那主要是这样嘛。那如果你这个男生你说你要控制你自己的肾状态，那也可以，你可能通常就是传统就是念经啊拜拜啊礼教啊束缚你，对不对？
了解了解，
对啊，但你还是很痛苦欸，
我知道，因为你就违反你的天性了，违反你原本的本性。
那像女生一样嘛，就是她一定要接受一个男生是无法带她安全感的，那可能她可能就没办法，就我们刚刚前面讲了嘛，她如果安全感建立在那种很外显的，对不对，很霸气这样子，那他这时候就很可怕嘛，因为他自己给不了自己安全感嘛，他一定要往外找，那就很容易找到这样的状态啊。
那还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特征，就是关于渣男
对，因为声音很软最准，
对，你有讲到
就讲话就是
没有节奏、
大家好我是前少年，今天来到小乐
你是不是有，
我觉得很好，
我现在在想我的朋友们有没有这些人，
我其实听完他的示范之后有想到很多人，
真的假的，你讲出来，
你是受害者吗？
没有啊，并没有。但是就是确实有时候会有身边真的会有这些人吧。
对啦，还是
这种是最准炸。
我觉得现在
男生
的观众，你听完之后，你以后讲话都要这样，
中气十足，
中气十足，然后非常的有节拍。
对，这是因为你讲话有节拍，就是做事有节拍。 哦，那你讲话就是都没有立宪，代表比如你就都可以嘛，那都可以，
没错，
都可以很危险，
就海王
在爱情中都可以，就是非常之危险的一件事啊。
所以我们以为就是 rapper 很花，其实没有，他其实是反而是做事比较利落的，
他可能平常不 rap 的时候没节奏啊。他讲话不能够是，
这真的突破盲肠哎、欸，
怎么样？
就是你知道，就是还是可以伪装的吧？
那很想要举手发问，就是老师讲蛮多渣男，那渣女呢？
渣女要怎么定义？你们定义怎么样的渣女？是小三是渣女、
啊，
还是很多男朋友是渣女？抢人家老公叫渣女？还是很多男朋友
就渣女，我觉得一样，就是可能行为上真的是
对，比如说不答应不拒绝，你懂吗？就是好像跟你很好，但是你跟我你进一步我也不会拒绝，但是你想要跟我就有明文上的关系我又不要。
哦，那一般就是长得超可爱、嗯、然后不正眼看人，
他可能斜视啊，他可能也不是，
但是他如果不是他是健康的，假设他是健康
的，爱是说比较像蛇精那种脸，
没有没有蛇精，就是长得像小动物，软绵绵，像什么、啊、小海豹那样，就耳朵大大，脸圆圆啊，眼睛圆圆
圆圆的，
对，然后鼻子圆圆，
然后不正眼看人，
不正眼看人，叫他拍照的时候都这样子，就是侧眼，会侧眼这样瞄别人，
说不定他侧脸比较漂亮啊，
不是侧眼，你侧脸比较漂亮的时候你不一定会一直瞄，平常不会啊、哦、你讲话的时候还这样子那就很奇怪了，
哦，就不是拍照，就是他平常跟你讲话的时候就不正眼看人，
对对对，就是你讲话你觉得很奇怪，而且他就是连团体照都这样子侧脸的时候，你就觉得大家都这样耶，然后就这样子，
这只是做作的女生好吗？
哎，那这种是比较可怕嘛、哦？对啊，
这可能她比较心机吧，
绿茶婊啊，
很有心机的感觉。
那女生也是讲话软软的，也是偏你刚刚说跟男生
偏渣吗？你说女生，你说女生讲话很软，
对 对, 对，
但不是娃娃音，是那种讲话很有气无力的，
就是今天不知道要吃什么、啊、这种吗、
可以这样讲，但她你这样讲比较像是害羞。她、哦、通常女生的话，这种渣女就是。他通常是我也不太知道、欸、哈哈哈哈、啊、今天我觉得这东西应该蛮好吃的吧，哈哈哈哈、啊、你要
不是
你要出去玩了吗，
这不是渣不渣的问题，这
智商
已经先不过了，
不是，这是他的保护色啊，他、哦、让大家觉得哇这女生就是
无害，
对，然后我讲什么他都笑、哦、他的笑点一定我一定很对，但是他就呵呵呵呵呵呵、
欸、但我其实在看这个面相的课程当中有一个体悟，就是说命好不好啊，就是比如说你可能脸的骨头跟比如说上面中下，然后你下面下巴可能要圆一点，比如说像西洋梨的脸是比较好的，比较完整的，肉也要多，那其实跟我们一般就觉得说哎，长得好看的人会不会命比较好，好像有一点点出入嘛，在面就是面相学来说，会不会就是其实我们所谓的帅跟美跟命好不好是不是其实没有太大的相关性，
你可以这样讲，长得好不好看这件事其实不冲突于面相好不好，因为我们常说面相最好的面相是忽必烈嘛，嗯、那大家就会说老师我要去整形长相忽必烈我放弃好我们就命不好，我就说不是，你们误会了，命忽必烈还是可以好看的，我们忽必烈往下调整一下就是唐凤，对不对，是长有点像、嗯、然后唐凤17岁的时候长相周冬雨，所以周冬雨是美的，
我刚完全没有联想到周冬雨瞬间
不是，所以眼睛很小脸圆圆还是可以很好看的、哦、眉毛眼距也还是很好看的，只是传统大家认为的那一种美那一种艳丽的状态其实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你能选的就是一个嘛、
okay.
那你选五个一定越选越多越烦，第二件事是你一旦让所有人都觉得你长得很有竞争力，你通常会超容易被讨厌，这是有科学实验的、oh. 一旦他发现你对他的求偶产生了威胁，他会更愿意伤害你，还会想理由伤害你，所以制造出各种谣言给你然后攻击你，
对，我觉得真的人生很累
真的很累啊
真的不要长太漂亮哎、欸！
我就想就是圆圆面包超人
我以为这个结巴是说好了，反正我也就太美我觉得
没有没有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没有，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很妙啦，就是大家会很执着要变漂亮，但其实面相其实有别的解释嘛，就你不一定要执着于说你一定要变成像是世俗美的样子，你可能也可以开发一下，就是看看老师的课程啊，面相你可能有变另外一块其实对你人生很有帮助的事情也很值得追求，
没错，
这样子。哎，那我也想知道啊，因为现在已经差不多到年后转职的时间，那好不容易你要大师
对需要一些
可给我们一点
指引
OK
对，有没有什么今年比如说怎么样去观察或什么时机点是好好的应该转一个跑道，或者是
如果你从风水上来看的话，接下来20年好的事情全部都跟火有关，所以就是脸越像火型的越好，所以像我们要讲燕姿的状态就会运非常非常好，原因是因为在新的时代里面大家看的都是瞬间性的东西，所以你从事的产业一样，要么是视觉性的，要么是看得到摸不到的，或者是例如说我们讲爱情偶像电影音乐某种程度来也算，就反正 你是一种感觉性的它都会大众，那如果把它回到物理世界一点，一般是能源产业会非常非常好，然后除了能源产业以外火相关还有吃饭，所以餐饮的产业也会非常非常好、嗯、那再往下大家通常比较想不到的火应该是跟 光电产业有关，因为电也是会发光嘛，这种会跟火有关的都会是非常棒的一个发展方向。那等于说大家其实在整个的转换上一定要做那种短期的，就不要再预期你在一个班可以上个三年五年，不要这样想，你基本上找那种工作就是节奏超快的，然后再上一年两年就要转职的，这一种会是未来的趋势，也是比较好的。这里面要讲到的事情是火的这个方向呢，在今年就2024年，今年如果你想要换你的工作的话，2024年里面又包含了廉贞星，这颗紫微斗数来看廉贞星变好，廉贞星代表的都是跟表面光滑但内在复杂的，一般来说就是木材、装潢、建造、电子都是属于非常好的产业，那当然外交产业跟所有跟交友娱乐产业也都会超级好，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大家可以朝这方面发展，大概是这样。
有没有一听完他讲话真的很想要打开买股票
真的刚才讲的时候想说
是不是
来看好电子抄下来然后买，
基本就是 AI 啦、哦、AI 就是火的一种啊、
AI、
对啊。
哎，老师，那这样子你会就运用这个来买股票吗？
我不会，我们不太会用玄学力量去把钱变出来，原因是因为我们会有对应的消耗，那一般算命会折寿嘛，所以你对太大笔钱的时候也可能会折到一个你会短时间受不了的状态。
那是我们如果去找人算命我们也会折寿吗？
你们不是算命师啊，你们不会
有
这个问题、
哦、只有
算命师
对、啊、我们只有付出金钱而
已，我们是骇客本人，你们是客户，
对，
不太一样，骇客会被抓，客户比较没事。
OK， 原来如此。
欸，你这个声音真的是厂长的声音，你真的很适合转行做厂长。
对，我刚刚一直他听到什么光电，对不对？什么东西，我一直想说王宏志赶快去做这方面的厂长。好
适合哦。最近台积电到处开厂，就你可以去试试看。
直接去日本了，
我尽量啦，尽量熊本熊，以后熊本熊我就要穿熊本熊的那个服装出来。
可是日本怎么样？没有高的。
你要小
我没有树木可以雕，我没有
大谷翔平是日本人吗？你怎么这样？还是有高的
啦，其实是他跟我结婚啦、啊、你们一直猜那么久猜那么久、okay、
还在打篮球嘞。
すみません、私です。
OK， 好，那如果对，还有一个就想知道工作上刚刚讲面相，那比如说像我跟王宏志怎么样，就是工作上我们要怎么样看我们的贵人？
你说你们两个人吗？
对，
其实你们两个就中间就是差了一个胖子啊，就刚刚讲的那个灵活的胖子可以缓和你们很多的问题、
okay、
他可能有话可以缓和你们中间的冲突和矛盾和想法的不同、
oh、
他就开始讲说、啊、也没有，他不是这样讲啦，也没有啦，然后就过去了。
你不要一直演蛇丸好不好？真的是让人很难投入。
但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团体如果要找一个新的伙伴的话，
就找一个灵活的胖子，因为你是属于就是火的部分比较重，它属于金嘛，所以你的这种快速跟想法跟点子会让他觉得快爆炸了、
okay.
快融化了
okay,
就是基本上、
okay.
一般木型人最多啦，因为木头是最容易生存的物体，所以它繁衍比较快、嗯、一般来说金水火都比较少，尤其火特别少，因为火是一个容易熄灭的东西，所以在五行来看的话一般木型人是最多的。大部分听众我猜你们脸也是长的，想到有人说老师不，我觉得我脸很尖啊，没有，你误会，你不尖尖是要真的很尖，就是他下巴窄到一点方的地方都没有，或平的地方都
没
有，就是没
有那个
骨
头的这个，
对对，就超级尖，一般都是模特跟超模小模多一点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改变自己比如说我是用整形或者医美的方式，这样我的整个五行我的脸也会变吗？
你往忽必烈做一定会变好啊
是是是，
而且眼睛就从双眼皮
变单眼皮，这一集的关键字就是忽必烈跟蛇丸啊。
此时此刻很多人想说我等一下一定要去搜寻忽必烈的脸，
对，
你拿忽必烈对照周冬雨
OK OK
可以对出，就是如果说眼睛越细长越好，越小越好，所以要缝成单眼皮啊。
哦，所以单眼皮的人运比较好了。
对，因为他的可以隐藏情绪啊，这世界上就是、哦、这是我们讲所有东西都是赛局，他是比较具有优势的，他不会被看出来嘛。
有啊，他们小时候上课睡觉也不会被发现。
对啊，
他们
所有情绪喜怒哀乐都一样，喜怒哀
很失礼，
很隐藏啊。
对，
老师我没有睡觉怎么要罚我
我只是眼睛小
而且只要头一低就像在睡觉。
对啊，
对啊，那其实把眼睛变小很多方法，如果你不希望动到你可以戴眼镜之类让自己看起来更小。
我没有听过有人想要把自己眼睛变小但听完这集之后 说不定大家就会想要。
大家真的要放就是打开，就是除了你们普通的审美观之外，你们面向这个也要同步进行，
尤其是你一直遇到渣男的原因是因为你现在的造型就是渣男狂热，渣男必追款，所以当你戴眼镜之后你就会发现就是正常人。
我跟你讲不化妆也是一种
就素颜
素颜
把自己反正就是把自己眼睛弄小啦。
我觉得素颜
真
的是挑战有点大、欸、对大部分女生来说
其实已经
从今以后再以后不能化，
也不是断绝就是烂桃花，是整个绝缘了。
对，先从不要接睫毛开始好了
等一下，
对，你渣男太多了。但一般人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了，对啊。
OK， 好，那就是在这边，就是也要帮就是老师宣传一下，因为最近老师的课程虽然已经不需要我们宣传，
已经卖到爆炸，
已经听说7000人都已经狂买了，你是不是也开始感到兴趣呢？而且我觉得他的这名字取得很不错，他叫做现代命运设计课。我觉得用设计这两个字，我觉得非常赞，因为很多人想到命运可能是顺从，或是说屈服，或是怎么样将就，或是委屈。但是我觉得他是说，哦，你遇到什么卡关的事情，其实你可以从这每一角去看出来，然后你其实是可以去设计你自己接下来的发展的。怎么样，老师，我这样讲解是不是还不错？
我觉得算是一种对自己命运重新变成你要样子的感觉，因为设计是一个变成你要的样子嘛。那我们就希望你可以透过这个课，让你的命运变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和最适合你的方向。
那我们到底有没有最重要的那个部分，就是折扣吗？
对，
折扣码到底在哪里？你没想那么多。
现在真的是，我跟你说，今天听了你也觉得哦非常有趣，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现在就是简少年的课程呢，虽然已经6折了，非常便宜了，但是呢，这一集你输入我们的折扣码 GFTS 还可以再折500块哦，是不是很赚？
我觉得这真的太赚了耶！因为人生，你看看你刚刚讲到，你算命一次就10几万，有没有？你根本没
钱，什么动辄百万，什么都有的。
对，现在就几千块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未来发展呢。我现在立刻要去
而且我真的因为我先看嘛，
对
我真的觉得他非常认真，因为他就是有分不同篇，
对，
所以你可以一次就先针对你有兴趣的这样慢慢的深入。像我一开始也想说啊，有些真的紫微斗数太难了，我先看面相好了，真的会像吃洋芋片一样，这样一个一个这样说，那我再解开下一个哦，没关系，我下载一个 APP 算一下，
就会有越来越感兴趣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会被老师就是讲话这个魅力给吸进去。那你觉得怎么样的人最适合呢？就是因为你在设计课程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你想不出来为什么你要活过明天的人嘛，
好，
你要消极到这种地步，是不
是？就
是
说你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活着啊，然后你在面临很多事，你每天想说我这么多好难的事哦，好烦哦，然后我好想休息一下，可是又不能休息。那我觉得这个课就最适合你，
就以迷惘啦。
对，就而且那个迷惘已经是，我觉得迷惘已经是一种世代性的迷惘，就是忽然间你怎么看左找右找你就找不到方向嘛。那我觉得这个课如果能给你一个方向，让你知道说你明天后天会更好，明年后天会更好，那我觉得这就很棒啊。
天哪，好疗愈哦，这段话，因为我觉得时常真的是会感到迷惘了。
对，我刚刚听完他讲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不是你同事接下来就会团购
我觉得有企业版本吗？有整个公司一起团购的吗？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给厂长发放给厂内的伙伴、
欸、真的，如果当厂长我觉得真的就是刚进公司不只有新人训练吗？我们不训练，我们就全部看简少年的课
每个人
不错、欸、每个人考他，你需要什么？你要灵活胖子还是你要瘦啊？你要哪一个？
你们两个就在一起工作，就这样。
对，没错，
因为你
就这样了。
怎么感觉会被告霸凌啊？
感觉会被那什么？
太过分了。
对啊，好，今天真的知道非常多一些小事情。
对，我觉得今天有一点就是有点自肥的感觉嘛，但是也非常高兴就可以邀请到就是简少年老师。
对，人生有一些努力的方向了啦。
对啊，谢谢简少年老师，然后谢谢大家，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听小热闹的非常开心。那如果觉得我们节目很棒的话，可以帮我们留5颗星或留言给我们一点鼓励哦。就这样啦，希望喜欢，谢谢，
拜拜。